我的题目是基督教信仰与艺术的当代性。我想在讲这个观点之前，我必须首先表明我的观点，它是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看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我们不是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那么它有没有它的这个信仰背景呢？同样是有的，那就是它是一个无神论的，或者是一个佛教徒的，总之它一定有它的这个背，有它的立场，有它的背景。所以我先首先声明，我是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基督教的立场来阐述我这个信仰和当代性。那么什么是当代性呢？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当代性是指当下现实为出发点，对世界抱有的一种价值态度、思想观念以及时下的人类社会的潮流、生存状态和趣味风尚，它是一种情愫，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一种信仰的体验。其核心呢，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精神。它既是被动的由环境因素形成的，同时也是人们用主观能动的来创建所谓的时代精神。那么刚才我们刘跃迪先生也讲到了这个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谈到了这个当代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东西好像是当下的当时的东西，但是它并不具有当代性，而是历史上的很多的东西，它已经历史已经过去了，反而它会具有当代性。举两个例子，好像文艺复兴的时候，它是复什么兴呢？它是复古希腊的文化的兴，所以古希腊文化在文艺复兴时代它反而具有了当代性。唐代的古文运动它也是复古运动，是复古以前的东西，所以在古代的东西在唐代的时候它也是具有当代性。荷塞尔对这个当代性，他给予这个时代精神，刚才我们谈到时代精神，荷塞尔给这个时代精神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每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的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体现着时代精神的英雄们主宰着的生活那个时代人们的视野，它主宰了我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视野，这个是当代性。但不同信仰的族群或者集团利益通常对这个当代精神解读是不一样的，我想这很容易理解啊。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体曾经提倡过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就是当时他们的当代性。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呢，提出过改革开放的这个提出过什么呢？大清精神、雷锋精神，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是吧，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那么当今我们提出的是什么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整进精神。那么第二大点，今天人类我们需要的当代性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我们艺术家同样也关心我们当代，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当代性，我们今天需要的当代性是什么？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今天主宰历史的精英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领导时代的潮流而创出时代精神呢？我想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信仰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妨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当今生活的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状况是如何，我们再来决定我们应该什么是我们当代性、我们当代的时代精神啊，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里面。举几个例子啊，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在全世界的这个暗杀和自杀式的袭击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几乎每一天有人死亡。中国4月30号发生的南平案到5月12日陕西南郑发生的血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发生针对校园低龄儿童的血案大概有6起。深圳富士康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13个人自杀，是吧？12到13个人自杀。这种跳楼的风气呢，可以成为我们中国自杀风气的一个缩影。 近期的海融，就这个金融海啸，海融金融海啸节节走低，就说在西方同样他们也存在过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非常的紧张，你这个族群之类的社会之类的动荡也存在这个问题。华尔街的丑闻呢是一桩接一桩被揭出来，骗案这个金融风暴带来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有很多人在其中诈骗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具体没办法讲具体的东西。欧洲也是一样，公司的盈利频频报警，倒闭风波是一波接一波的，中国的经济也在苦苦挣扎，进出口受到很重的打击，裁员这个工厂也是一波一道一波的。那么从2008年到如今，世界上大概有数万亿的这个财富被金融海啸卷走了，离婚率、犯罪率节节上升等等，这是我们社会人类社会的一个方面。我们再看自然的一个方面，由于人类无计划的开发矿产、石油、砍伐树木、开垦土地、核武器施暴，造成地震、海啸、油井爆炸，污染海洋，海洋生物大量消亡，许多动物和鸟类面临绝种，沙尘暴、温室效应、干旱、水灾等等带来的大自然的环境不和谐，是我们怀疑下一个世纪这个地球还是不是适合人类生存，我们是不是真的应该像这个阿凡达那样移民到外星去生活。所以面对当今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要求和谐的呼声，我想是成为中国是成为世界的最强音，和谐应该作为我们的第一的价值取向，倡导和谐应是所有相关领域的要务和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和谐，我相信和谐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是这个时代的当代性。2004年9月19号，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概念。200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和理念要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其实严格来讲，全世界现在需要的都是和谐。那么第三大点，失去基督教信仰或者是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是和谐的葬送者。可能这个话题可能有一点严重啊，但是我们往下听。人们会想到和谐的前提是什么呢？一个社会要和谐，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家同意啊？有财产的合理分享的社会机制，平等、和平、内心和谐，我想这是和谐的前提，大家一定会同意。然而我们看到健全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保障和谐的万全之策。举例来说啊，美国是流亡北美的清教徒和其他基督教新教徒呢，当年按基督教精神创建的美国这个国家，拥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当美国人的基督徒的人数下降的时候，往下走的时候，越下降的时候，对此这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个争议就越来越强烈。共和党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社会主义的这些成分，太多的社会的保障制度，因为造成人的懒惰。民主党呢，他们的理念是相反的，他们给穷人很多的优惠。所以民主党跟共和党在这个上理论上是很大的争议的。那么正因为有了很多的社会的保障制度，很多的有钱人，在美国很多的有钱人化妆成穷人干嘛呢？他们就可以领社会制度、社会奖金呢、社会的很多的安全的这些金，他把财产转移给子女，或者把财产转移到别的地方，化妆成穷人，你社会保障制度。美国生孩子，大概每一个孩子大概每一个月大概有700块或者多少钱的这个抚养孩子，就是低收入家庭有一部分钱是给你生孩子了来抚养你的。那么很多的人，黑人或者墨西哥裔的人，他们就干脆生孩子， 他们就不工作。因为美国很多单亲家庭，就是结了婚以后没有这个一个妇女带十个二十个孩子都可能的，这都是不同的爸爸，不是一个爸爸的，就带他们一起生活，靠什么生活呢？他也没有工作能力，那么就拿社会救济金。所以这种概念就会造成什么呢？整个社会它被吃空了，就会堕落下去。我们看今天的希腊、法国和欧洲很多国家的状况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太好了。美国的公用汽车公司他们竞争不过日本的这个 Toyota 或者这个其他的日本公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条件太好了，他们常常罢工，这个工会的权力非常大，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任何情况我再一罢工，你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就长期给你罢工下去。就他的这个每一个工人的这个福利保障制度远远高过其他的这个公司的。那么这么沉重的包袱使美国的汽车的通用公司没有办法跟其他公司竞争，就最初金融风暴来的时候他们就宣布破产。那么法国、英国、希腊他们的情况就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保障太多了，太多的社会保障，就造成今天法国的局面。我们看看一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龙进教授曾经指出，长期以来顽疾缠身的法国并非不想改变这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一代代的法国精英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推行退休金改革的总理巴拉迪尔，到当前已改编主张当选的总统萨科齐，都致力于此，但是遇到重重的阻力，暴露法国社会狭隘的自私利己的主义。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这十年，法国的平均 GDP 的增长率总是徘徊在1%到2%。中国是多少？中国最低都是7%，对不对？高的时候到14%，但是他们一直徘徊在1%到2%。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法国的经济更是负增长。至于法国显示它不和谐的安全状态，更是令人谈虎舌变。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法国的治安是非常非常差的。就在几天以前，20号的时候，法国有2万华人到街头游行，法国巴黎啊，为什么呢？99%的华人的妇女都被抢劫过，法国中国人在那个地方最容易被遭到打劫。中国人比较软弱，同时中国人身上喜欢带金钱、现金，是抢的对象。因为法国治安太糟糕，就当糟糕的一个程度，就2万华人上街去游行。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叫什么名字啊？叫乌英齐姆格，他有一次坐车啊到戴高乐机场去的时候，突然那个车的背后就被一个锤子敲了一下。有人就伸手骑着摩托车上把手伸进去，把他的这个包拿了就抢走了。那么另外一个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他的女儿也是类似的情况，也是在车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有人用那个榔头敲他玻璃，敲完了以后就把他的首饰、金银首饰、财宝全部抢走了，价值大概是450万欧币。所以法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糟糕。前几年发生的暴动的时候，几百辆车全部给他推翻烧毁，他会简直不可救药。社会保障制度好不好啊？非常之好。所以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保证和谐的万灵的这个药方，并不是。那么第四点，人本主义使人离弃了基督教信仰。法国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原因，或者我们说西方今天堕落了，西方今天非常堕落，他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本主义取代了基督教信仰。我们看下面，我们再举具体的例子啊。人本主义逐渐取代了以神本主义为核心的信仰。信仰就两种。信仰一个就是 神本主义的信仰，基督教、犹太教或者是天主教，就是以神为本的这个信仰。中国的佛教、中国的儒释道都是以人为本的信仰。那么人本主义逐渐取代了以神为本的这个核心的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历史上的和谐社会呢，一般来说我们考察历史都会知道，比较和谐的社会都是建立在有基督教信仰的这样的背景下面。离开基督教信仰无和谐可言，更谈不上人令人内心的这种和谐和德性。一项统计指出，西方国家宗教信仰衰落最低到最低谷的国家呢是法国，现在只有17%的居民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其次是英国，英国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的有23%，法国是17%，德国为24%，西班牙为31%，意大利是传统天主教最盛行、最传统天主教最盛行的国家，现在大概有51%的居民承认保持这种信仰。那么在北美的基督教信仰十多年来也出现锐减的状况，14年前的一次调查发现，加拿大有1%的居民承认是基督徒，那么最近的一次调查就是2009年吧，降到39%。美国1992年调查是83%的人有基督教信仰，那么到了2006年呢，降到63%，降了20%。我想到今天可能更低。美国社会以高度自由化为荣耀，现在宗教戒律受到藐视，多数的信徒处于有法不遵的状态。基督信宗教信仰理解为随意性的教条选择。最近几年来社会的习俗，关于社会习俗的改革的讨论，表现美国人呢，他们不坚持宗教信仰的这个原则，而赞同远离宗教的这种自由化，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非婚姻的同居。就在人们的心中需要享受与宗教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抛弃宗教信仰。所以很多的美国人说他们是基督徒，其实没有实质的，这是一个表面的表壳，没有实质的。从启蒙运动以来，人本主义就逐渐占据了世界舞台。人本主义可用希腊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什么呢？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了。这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一个哲学家叫普罗泰戈拉说的一句话。而当今全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本主义的超强和神本主义的衰落和彼岸世界的衰落，这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没有彼岸世界，一切都以人为本，任何世界都是此岸的事情。人本主义高举人类的主体性，并将人类的生存当作终极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但是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人生命最高价值或最有价值的终极关怀，不是由世界之内的人来定义的，应该是由造人的上帝来定规的。而这种终极关怀的获得，一般来说不是由我们人能够得到的，就是神的启示。人本主义由来已久，早在亚斯贝尔斯的所谓的这个轴心期期间，那个时代是吧，各种思想和宗教的发迹就是人本主义的开始。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我是故我在》，这是一个典型的人本主义，我是故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儒家、当下的后现代思潮，都是人本思想在哲学方面的表现。而在宗教方面，除了以信仰圣经启示为依归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以外，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本主义的。因为这些宗教和世界上所有的哲学都是源自于人，都是人在追寻这个世界的终极的时候，人所思想出来的，发自于人的。那么第五大点，人本主义倡导当代哲学和艺术的穷途末路。 我再把这个标题再练一遍。因为我们谈到艺术的当代性，所以我就谈到哲学和艺术的当代的问题，人本主义导致当代哲学和艺术的穷途末路。当以人为本的信仰取代以神为本的基督教信仰，导致人类社会的世俗化和道德的衰落，也必然导致艺术的堕落。正如前面所言的，当下全世界以神为本的信仰缺失所造成的恶果，已经成为所有领域里面的共同的课题，艺术家和艺术也不例外。从西方到中国，荒诞不经、乱象丛生的光景笼罩了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取代宗教的梦想，我想已经破裂了，是吧？就刚才我们刘月迪先生也讲到了，蔡元培先生他有以美来代宗教，是吧？以美来代宗教，我想这种梦想是会破灭的，是不会实现的。但是这种梦想破灭了以后呢，人本主义它仍然不甘退出历史的舞台，最终呢走向了哲学，最终美学它走向了哲学。从19世纪60年代，从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就已步入了阿舍丹拓，就是美国当代的一个，我们刘月迪先生对他很有研究的一个当代分析哲学家，步入了丹拓所谓的后历史时期，就是艺术啊，从上个世纪60年代已步入了丹拓所定义的后历史时期。那么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后历史时期的特征是什么呢？平面化。我们知道后现代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平面化啊，一切都是平面化。行为艺术、大地艺术、世俗艺术和某些基督教的艺术，本质上都是哲学艺术。曾经有人认为，丹拓所谓的后历史时期的艺术就是后现代艺术，其实这个认为是不准确的。从杜尚以后，我们知道有两尚，一个是塞尚，一个杜尚，是吧？从杜尚以后，艺术逐渐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实质上是现代艺术解体和衰亡阶段的表象。因为人本主义为其后盾，必然在其经历了各种新奇的尝试后，最终走向死胡同。于是艺术从带领潮流的先锋变为时代不满的发泄者，乃至于亵渎，成为时代的亵渎，时代的不满者，就是这个人本主义。从绘画从传统的方式转向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和大地艺术，只是绘画艺术步入了歧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艺术。丹托认为，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美学家，就丹托，他则认为啊，他的艺术终结论呢，在西方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是他没有明确的指出艺术终结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艺术是终结了，但艺术终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丹托没有指出来，以及艺术终结后的当代艺术发展方向是什么？丹托也没有指出来。在丹托看来，艺术的哲学化象征着艺术现代艺术离其终结不远。不过他所谓的后历史的艺术时期仍处如人本主义倒塌而新的价值尚未建立之前的混乱的状态，是体现晚期现代艺术。因此丹托所谓的后历史艺术并不是现代艺术的终结，而是现代艺术的某种延续。作为荷贝尔主义继承的丹拓，其终极的追求正是始于柏拉图的哲学统治世界的梦想，因此他乐于看到这种艺术的终结的状态，并以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他从未期待艺术的重生，而只是为艺术的哲学化叫好。我在这里引用了一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这个导师叫张毅的，他大概现在在下海，在上海做一个商人，但他有一段关于这个艺术，他谈得非常精辟，非常精彩。我 我念给大家听。班拓所说的艺术的终结，本质上是现代艺术商的状态。商就是一个火字边，一个商人的商，就是在物理第三定义里面所用的一个词汇，就是它会随着这个时代，它会越来越衰减。这个商本质上是现代艺术商的状态，是人本主义自我耗散的结果。人本主义作为自我中心主义哲学，其发展的过程就是一种自然燃烧的燃，自然的过程。虽然人本主义在自我燃烧的过程中绽放出许多绚烂的火花，但同时也逐渐自我耗尽，最终成为一种像工厂废气一样的精神污染。这是一种事实上的死亡，而不是丹托所说的终结。后历史艺术作为一种商，就刚才谈的那个火字变的这个商，后历史艺术作为一种商和精神污染，主要表现为美的消失、绝对的多元主义、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甚至艺术家的消亡和艺术品的消亡。总之，这是现代性的自我耗散，而不是什么后现代艺术。后历史艺术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是人本主义死亡之后神本主义恢复之前的死敌状态。作为一种耗散结构，它并不意味着艺术的死亡，死亡的是现代艺术而不是艺术本身。如果我们期待现代性或者任何一种新哲学，包括形而上学来拯救现代艺术，无异于让死人来拯救死人。那么现代艺术投身于哲学的坟墓，必然使自己成为一具尸体。因此艺术的哲学化意味着什么呢？艺术与哲学的双重死亡。艺术与哲学的双重死亡是人本主义和现代性的自我燃烧的结局。所以丹托所说的后历史的时期艺术终结后的艺术创作，只是晚期现代艺术的最后的声音。上面刚才我引用的这一段是张毅他所写出来的。哲学的穷途末路是必然的事实。当然哲学，我们谈到哲学有本体论，有认识论和时间论啊。东方和西方都不可能再期待任何一种新的哲学的诞生去拯救被人本主义奴役的人类。哲学的本质是关于世界的解读的工具之一，我想大家应该同意啊，哲学它只是一个解读的工具，而人本主义驾驭的哲学企图充当人的救赎，最终走向自我救赎的虚妄。因此未来哲学将会转向为以神学信仰为主要的，就是哲学会转为信仰或者神学的婢女，就是婢，就是一个女字边一个卑鄙的婢，婢女也就是他的仆人，就是神哲学就会变成神学和信仰的仆人。我们这么来说，康德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哲学除了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没有更多的用处了。我们知道康德是哲学大师啊，他对哲学的看法不过如此。他们理指出，现代历史就是科学主义或者是理性主义取代信仰或者取代宗教，人本取代神本的历史啊，就是说现代历史就是科学主义取代信仰，人本主义取代神本的历史。这句话我不知道表达清楚了没有啊。科学成为现代人的新宗教，它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也把人类带入了绝境。当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现代哲学与科学扮演同样的角色，哲学已经越过了自己的界限变成科学。举例来说，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分析美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我把前面再讲一遍，就是哲学已经越过了自己的界限变成了科学。作为一种晚期现代艺术，是 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交配或者一种结合，它的结果必然导致什么呢？导致必然导致无药可救，这或者是无可救药。因为哲学在今天的光景中已经是一个垂危的病人，我们形容它是一个垂危的病人。现代艺术无论如何种哲学来结合，产生的后果都是死亡的果子，这是后历史艺术的可预见的光景。艺术呢，它是信仰之火的余光。艺术的功用常常被我们夸大了，其实很多时候它只能慰藉人们的主观的缺憾，虚拟的满足人的主观需求，虚拟的一个模式上，一个我们想象当中去满足人的主观需求，这是我们通常在艺术的某一些功能，我们常常把艺术的功能夸大了，并不能使人成为圣洁。特别对于本身就荒诞的当代艺术而言，与其说它是陶冶了人的情操，不如说它是污染了人的灵魂。因为人本主义主导下的人类艺术创作无法提升人的灵性层次，其本质是在人的物欲和深层繁衍层面的诉求。就是艺术啊，当代艺术，它只是在人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关怀或人的物欲方面的一种诉求，一种表达。通常我们说，我们把艺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终极关怀的层次，第二个是我们繁衍和生存的层次，第三个是人的情欲满足的层次，是吧？时间关系，我可能多讲。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说黄色小说、黄色电影美不美？它也很美，但它满足的是人的情欲这个层面。但是比较高的艺术，凡是和罗威尔讲的这个艺术，一般来说是在终极关怀这个层次里面。作为一种晚期的现代艺术，是后历史艺术与哲对这个读过了，那么最后谈到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就人呢，本来是我们在基督教我们认为人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但是脱离了人的神性以后，人乃是堕落的。人本主义它就是脱离了神这个创造的本源，脱离了灵性的本源，它的这个神性的部分呢，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而逝。当人脱离了人的灵性或者终极关怀或者彼岸世界的这种关怀以后呢，人生是没有坐标的，人都以自己为本。如果没有坐标的艺，人就成了没有坐标的艺术。当代艺术的挣扎正是人的挣扎。失去方向的艺术家必然创作出失去方向的艺术，对不对？艺术家如果他失去了方向的话，那么他创作的艺术作品必然也是失去方向的。人类企图在人本主义的哲学中得到救赎，而恰恰相反的是哲学在人本主义的拐骗中成为堕落思想的载体，被造者自缢。就是我们人本来是被造者，如果我们自缢，我们自救的话，我们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黑暗与绝望。那么最后是结论，唯有神的永恒的救赎，神性或者我们称为灵性，能够成全和丰满人性。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最大的攻击是什么呢？就是人性丰满了，找到了自然人。因为在这个中世纪以前，我们都知道人那个时候因为宗教信仰占主导地位，都知道人是神，有神的形象，但是人反而对人的人性的部分没有过分的去发掘它。所以在文艺复兴之前最大的攻击就使这个人性的定义更加的丰满。那其实我们今天中国也是一样，用中国2000-5000年历史当中没有神性，而今天当我们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们要求来复兴整修我们中国文化，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性的丰满。从哪个项目去丰满呢？就是从我们灵性的项目去丰满。我们常常对人的灵性，到底什么是人的灵性，我们定义并不充分。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具体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 唯有神性或者灵性能够成全和丰满人性。神本不是文化传统，我们刚才谈到神本啊，它不是一个文化传统，而是来自神的自我启示，是超越时空的真理。所以神本主义永远都具有当代性。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创始成终的，是自有永有的，所以它永远具有当代性。这个是毫无疑义的，逻辑上也是这样的。它是不受这个地域和时间的限制的，回归恢复圣经神圣的真理和以神为本的人类的发展方向是历史的必然。当神本成为信仰的终极坐标，艺术这个以美为灵魂的形式将获得重新新生，伴随着神永恒的计划会历久不衰，将永恒不停息地绽放出当代性的绚丽火花。这是我的结论。